简单，好玩，有干货。理财就是理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力哥说理财。
简单好玩有干货，大家好，欢迎来听力哥说理财。长久以来啊，不管是微信文章还是视频节目，力哥都很少碰保险的话题，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为啊，保险知识是所有理财细分知识体系中最复杂的一块，每次我刚想开口讲保险，这脑子里就突然之间涌上来杂七杂八一大堆各种相关知识啊，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我很怕呀，这口子一开，没个几万字的文章是讲不清楚的啊。很可能如果我只讲一，那就会有许多荔枝问二三四五六，结果越讲越深，越讲越复杂，大家越听头越晕。不过啊，第二个原因更重要，就是凡是讲投资理财的微信号啊，讲股票的那一定是受关注程度最高的，因为那个来钱最快啊。讲其他投资的啊，比如 P2P 什么的，也比较容易引起关注啊，毕竟都是教你怎么赚钱嘛。再不济啊，就算是讲聪明消费，教你怎么省钱的，看的人也还有一些。唯独保险的话题，关注的人相对比较少，因为保险这东西啊，不但不能帮你赚钱，而且你花了钱也不能变成房子、机器车啊这些个有用的东西。当保险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我勒个去呀，一定是你要被车撞了，要不得癌症了，或者就直接见上帝去了。你看，多晦气啊！后来啊，哎，我突然发现说，哎，这不就是讲保险最好的切入口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对保险总是不待见呢？为什么保险公司总是要派那么多人去做推销呢？原因就是我上面说的呀，人性决定的。我们在面对未知的未来世界时啊，总是会本能的倾向于把未来想象的更加美好，而不是更加糟糕。这就是为什么心灵鸡汤永远都那么有市场。尤其是当一个人处于逆境中的时候啊，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这个时候乐观的品质就显得特别重要。哎，你必须相信你眼下的困境那一定只是暂时的啊，熬一熬就过去了，明天一定会更好。但明天是不是一定会更好呢？天晓得。但只有那些主观上这么想了，哎，你才会去努力奋斗，才有可能让这个情况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如果你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啊，就是说完了，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啊，一定会这么悲惨下去，没希望了。那这个时候你的大脑能做出的最理性的选择是什么？没错，就是自杀。亲，你不要以为说只有冲动的人啊会一时想不开去自杀，那些站在楼顶想跳又不跳，最后啊说不定还能上电视的人，那真的就是一时冲动想不开，但他们的大脑的理性不支持他们迈出这一步，所以他们才会站在楼顶纠结啊纠结啊纠结。但其实真正成功自杀的人啊，更多的他是直接上楼顶直接跳的，根本没有你那些个戏剧化的场景，他是经过理性思考后决定跳，因为他们真的对人生绝望了，可能说是欠了上千万的债，想想自己这辈子不可能还清了啊，或者说长期被抑郁症所困扰，这种情况下才会选择跳楼。这里顺便说一个，哎呀，其实不应该公开说的一个保险知识啊。还是说吧，就是你给自己买了人寿保险，就是人活着不赔钱啊，人死了才赔钱那种保险，绝大多数保险公司都规定，在保险合同生效后的两年内，如果你是自杀死亡的，不好意思，保险公司不赔。但如果两年以后你才自杀，这就被认定为意外死亡，保险公司一般都会赔付。用自杀的方式换取高额保险金给自己的家人啊，这就有点像有些贪官啊被抓了以后选择自杀来保全一家老小和背后那个大老板一样，这在保险学上被称为道德风险。保险本来是为了保护你的呀，结果反而成了伤害你的凶手啊。 这显然违背了道德，也违背了保险的本意。但为什么两年以后自杀，保险公司就愿意赔呢？因为当一个人有了轻生念头，而给自己买了高额保险后，很可能在他等待自己自杀的这两年时间里面，他想通了，他的人生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啊！这时候他就不想自杀了。如果过了两年他还是自杀了，那这个自杀原因很可能已经不是当年他买保险时想要自杀的原因了。力哥自认为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啊，对于全人类的终极命运，我和历史上几乎所有伟大哲学家都一样，我是持悲观态度的。但是啊，对于我自己还有说人类未来一两百年的命运啊，那我总是想方设法能让自己保持乐观啊，做一个理性乐观派。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只能用自我了断来解决的。虽然我们做人啊要保持乐观的心态，但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必须又要提前做好最糟糕的打算，那就是假如命运就是和你开玩笑，让你年纪轻轻就面临巨大的人生挫折啊，不管是意外、疾病还是死亡，哪怕概率再低，你也必须要提前想一想，万一你遇到了这种悲剧，会不会在经济上对你还有你的家庭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冲击呢？很可惜啊，我们大多数人觉得说，哎，这话题太晦气了呀，不愿意平时去想这些让人很难受的场景，所以一个没有接受过理财教育的人，他就会本能的拒绝保险，这就导致保险这种世界上最特殊的商品，天然就需要采取推销的方式啊，需要保险推销员主动上门推销啊，给你摆事实、讲道理，让你不再讳疾忌医，真正意识到哦，原来我是真的需要买一点保险的。因为风险这东西是无处不在的，风险发生的概率并不会因为说你故意不去想它，故意不去买保险，它就不存在了。但是在中国啊，很多人不相信保险，不仅是因为怕晦气啊，还因为保险这个行业在中国民间的口碑比较差。因为保险代理人上门推销保险的时候啊，经常会瞎忽悠啊，力哥也被忽悠过。再加上保险条款那么复杂，有很多免赔条款，导致许多老百姓会觉得说，诶，这保险都是骗人的呀，明明我生病了，明明你应该赔我钱的呀，这保险公司总是能找出各种各样我听不懂的理由拒绝赔偿。而被保险公司培训过的，这或者说是被洗过脑的那些个保险代理人啊，往往会把保险当成万金油啊，万宝全书，好，啥事保险都能解决，任何人都需要点。力哥觉得吧，这个观点就有点过了。
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跟着力哥走，理财不用愁。
前两年啊，力哥发过一条微博，中心思想是说啊，李嘉诚和犀利哥可以不用买保险。没想到这条微博一发，许多保险公司的小伙伴看到之后啊，那气不打一处来啊，说你还敢号称自己是理财师，你扯淡，你居然说李嘉诚和犀利哥不需要买保险。我告诉你啊，世界如此可怕，风险无处不在，我喝口水都有可能被噎死，是个人都应该买保险。那力哥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观点呢？这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决定的。人类最底层的需求一定是最基本的动物本能，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服穿，不会被饿死冻死。如果你现在是个乞丐，吃了上顿没下顿，你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满足不了，你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去担心有可能会被水噎死而去买保险有意义吗？已经能租得起房的人才需要考虑说自己是继续租房呢，还是直接买房呢？一个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人根本没有资格直接跳过去说我要买房这件事。从马斯洛理论看，保险属于第二层需求，就是安全需求。我已经能确保吃饱喝足，有房子住，在此基础上我才会思考今后如何才能保证 我一直过上这样安稳的生活，这时候我才有资格考虑是不是给自己买点保险，以防自己啊突然出车祸或者生大病了，让自己负担不起。这就是为什么犀利哥不需要买保险的原因。那李嘉诚为什么也不需要保险呢？原因还是马斯洛的理论。李嘉诚作为一个人，他的需求已经完全被满足了，有钱有名有地位有家庭，啥都有，富可敌国的李嘉诚还需要通过买保险来保障自己未来的生活吗？买保险的首要目的就是保障。保障什么？保障自己将来的生活不会因为突如其来的灾难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许多家庭啊都是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但如果他买了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额能够覆盖他支付的高昂医疗费，当不幸来临的时候，至少他不会因为家里没钱啊，用不起很贵的进口药而只能等死，家里人呢也不会为了救你的命而卖车卖房甚至背上一屁股债，到头来你还是死了，你家里人却还要为你偿还几十年的债。这时候有没有提前买过保险就有天壤之别。买保险的第二功能是责任。谁的责任？你的责任。你对谁的责任？你对你家庭的责任。如果你上有七旬老母要赡养，下有三岁小儿要抚养，边上还有个全职在家带孩子指望着你每月给生活费的老婆啊，背后还背着几十万的房贷要你慢慢还，请问如果你突然之间撒手人寰了，你这一家子仰仗着你的收入来生活的，你在这世界上最亲的你最爱的人，你要他们怎么活下去呢？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话，你不给自己买一个保额充足的寿险，那你就是一个对你的家庭极不负责任的男人啊，就像开车不系安全带的司机一样。但李嘉诚所积累的财富已经完全可以覆盖保障和责任这两个保险最根本的功能了。如果李嘉诚生了重病，以他的财力，他足以聘请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用全世界最昂贵最先进的药物给自己治疗，治得好就治好了，治不好那和保险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一样的道理，以李嘉诚的财力，他需要担心的呀不是自己突然离世给自己的家人造成生活上的负担，他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他的家人为了争夺他留下的亿万财产而大打出手，甚至对簿公堂，造成家庭分裂，手足相残。所以对李嘉诚来说，财产继承规划比家庭保障规划重要的多。这样的故事啊我们其实已经听过很多很多了啊，像什么何鸿桑啊王永庆啊，这些干事业极为出色极为聪明，但是在处理这个重大问题上却怎么也摆不平，因为都是自己家里的人，都是子孙后代，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当然了，有人可能会说了呀，李嘉诚需要买保险来帮他投资理财帮他避税，哎，保险公司人最爱说这个话，这就是保险的第三个功能，也是附加出来的可有可无的功能，叫保险的理财功能。这个功能啊，保险公司是最喜欢去推销的，因为它的利润最丰厚啊。当然保险公司赚钱最多的产品自然也是我们投保人买了相对最吃亏的产品，反过来说保险代理人不愿卖给你的产品一定是他能拿到的提成回扣最少啊，或者压根没有回扣的产品，但这种产品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最划算的产品，因为保险公司能从你身上赚到的钱最少，哎，也就意味着你能以相对最少的成本从保险公司那里换来相对最高的保障权益。很多保险公司啊，在做员工培训的时候啊，也特别喜欢拿李嘉诚来举例啊，说什么李嘉诚说啊，我的钱足以买下保险公司，但我还是给我家里所有人买了上亿元的保险，原因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反正扯一大堆啊，你们就扯吧。中国根本没有遗产税啊，我相信未来很长时间内也肯定不会出台遗产税，富人买保险其实是没有避税功能的。 就算是为了更好的财富传承，那么家族信托比保险的灵活性更强，针对性更强，理财属性也更强，也更适合李嘉诚们。这就是为什么李嘉诚完全可以不用买保险的原因。当然了，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既不是犀利哥，也不是李嘉诚。力哥举这两个极端案例是想告诉你说，保险真的是一个因人而异的特殊产品。它的底层功能是保障，升级功能是责任，而可有可无的衍生功能才是理财。我们在选择保险的时候啊，也应该采取这样的顺序，先保障自己，再考虑家庭责任，最后还有余力的再想是不是借助保险来抗击通胀，积累养老金。今天作为保险篇的第一集啊，力哥只能简单的说一些保险的基本理念，希望大家在出手买保险前先端正对保险的认知和态度，明确保险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更多的具有实操性的保险知识，我们以后再聊。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力哥说理财视频节目，除了视频版，你还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FM APP 随时随地收听力哥说理财音频版，同时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界面搜索力哥理财，关注力哥理财官方微信，更多理财干货等着你啊。最后还是都不好意思了，卖书多谢捧场。力哥理财物语，保险的基本功能是保障与责任，衍生功能才是理财。思考，你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呢？